生态不能漠视，资源才能永续，海洋一起关心，改变从你我开始。请收听海岸最前线海洋保育系列报道。海洋志工透过社群网站，几乎每天抛出在海上看到的景象，议题全都是巡航海域，配合执勤警察违法捕捞海底珊瑚礁生态，甚至亲自劝说保育的实况。甚至几个来自全台各地成立通讯专题群组，互相讨论海洋保育行动方案以及近期海洋议题，分享执行结果。
哦，那因为小琉球的观光是要靠海底这一块，那因为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家园能清楚的一个干净，不是光是清垃圾，你会去拍一些影片啊，或是拍一些相片啊，先记录起来，这样
大家一起。
哎，对。
在多次的协调会的时候，我会播给他们看，实际让他们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不是靠海生活的人，而我们想去做。那我们做的也并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整个沿岸。你现在不做的话，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欢迎您再次收听海岸最前线海洋保育系列报道，今天的主题是公民参与海洋保育，全台正在蔓延。海洋生态保育在民间的力量，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开始在社会骚动，跟一般的争取权利福利或者是政治议题的社会运动不同的是，这群关心海洋发展的人散播在台湾海岸线各角落，没有集结上街演出全武行喊得震天嘎响，或者是冲突流血，也没有集中火力在一天内成为媒体焦点，而是潜入海中，将实际看到的生态的破坏或者是海洋的美好透过镜头画面再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引起公部门定出对海洋环境更友善的政策。这股由下而上的公民力量正在全台蔓延。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则有关农委会渔业署准备在全台三海里内禁海禁用流刺网的相关报道。
流刺网有海底死亡城墙之称，对海洋生态危害严重。上个月底，由基隆区渔会跟当地的海洋志工巡守队会同基隆市政府海洋事务科长蔡富宁，从海中流刺网里救出一只绿蜥龟，他们把它命名为潮鲸。日前也放回归大海的潮鲸，为台湾的沿海做了一件好事，因为这群海洋志工借此机会向渔业主管机关喊话，建请中央立法严禁三海里内禁用流刺网，一力严禁海生态资源富裕。
你要拉网的时候，珊瑚礁整个都被破坏掉了，然后有很多海龟啊，它也会往珊瑚礁栖息，要去觅食吃东西。它网子卡住没有收上来，他把整个珊瑚礁整个覆盖上去的时候，那就是整个是珊瑚的浩劫。
农委会主委曹启宏昨天和渔业署长陈天寿到基隆区渔会座谈，曹启宏明确表示禁海流刺网应该要禁放，他们会到各个渔会说明凝聚共识。基隆区渔会也已经正式提案请全台三海里内禁用流刺网，渔业署长陈天寿认为流刺网和拖网渔业执照也要慢慢收掉，并落实执法，让禁海生物有喘息长大空间。目前全国有五个县市实施三海里内禁用流刺网，要推展到全国要先沟通，会到各个渔会说明凝聚共识。渔广记者周淑美采访报道。
一只被渔网困住的绿蜥龟， 一群感受到海洋资源被不友善渔法破坏的基隆在地人，透过行动促使公部门愿意去面对常年海洋生态的沉疴。从政策面的拟定执行，希望将所谓海底死亡沉降的流刺网这个破坏性渔法能够在台湾近海消失，这是在近期社会上正在发酵蔓延的海洋保育议题。民间力量在社会倡议海洋保育议题，希望透过呼吁以及行动，由下而上影响管理渔业的公部门，在拟定政策的时候可以更贴近现况，以守护我们的海洋生态。今天的公民参与海洋保育全台正在蔓延这个主题，就从台湾头的基隆出发，让渔民朋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台湾正处在海洋保育发烧的焦点上。
在我们万海巷的保育区以及基隆屿的海域，要来进行海陆的连线放流。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实际放流的一个行动，让枯竭的海洋水资源啊以及生态能够逐渐的恢复生机，并且建立全民海洋保育的一个观念，让海洋资源永续不息。
因为一只绿蜥龟被流刺网缠住，获得成功解救与野放，只是基隆人最近在海洋保育的一段小插曲，却意外地敦促政府在全台近海禁用流刺网的政策。基隆人正在做的是要发挥海洋城市的优势，以海洋保育翻转城市的命运。基隆市长陈佑昌在一年一度的鱼苗放流现场宣示希望恢复渔业生态，而其实有一群热心的基隆人已经用行动要改变当地的海洋生态，极力争取在八斗子的海滨公园、长潭渔港到望海巷渔港一带海域划设为望海巷朝近海湾资源保育区。
其实由下而上的这个力量，然后我们政府的单位的立场就是我去把这个区域规划出来跟你们讨论，然后就你们都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区域公告出来，然后 有一个法规来做落实，好去取缔跟执法。未来长期还是要靠居民跟渔民还有我们这些巡守队的力量去守护这样的海湾，不是把这个区域公告成保育区就好了。后续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包括说我要不定期去巡护这边的是不是有违规在捕鱼的啊，或是违规在潜水打鱼的啊，这个其实我们都还在扣后续的这些巡守队来长期监控。
今年因为全球海洋国际保育意识抬头，七力保护的概念要上国际潮流，划设海洋保护区是当前国际推展海洋保育的主流，也是被公认防止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过去台湾多处渔业资源保育区大都是由政府进行划设，却常常因为缺乏执法能量而沦为纸上保护区。最近这几年，基隆的潮境海湾就有基隆市政府与海科馆跟地方人士积极在望海巷海域进行转丝跟小丑鱼的复育，定期净滩净海，并且举办观察潮间带这些教育体验活动。去年开始，地方人士更积极争取保育区的划设。
其实这个区域它的好它的美是在地居民跟这些潜水人员是最清楚的，那他们一直看到这个环境一直在改变，所以他们觉得说应该要赶快来保护起来，所以他们其实透过很多场合跟机会都一直反映说要来这样的话保护区。只是 以往的渔业发达的时候，大家要去设保育区的时候，都是尤其是作业的渔民，他们会有比较排斥的心态，就觉得我以前可以正常捕，我现在不能捕，为什么现在不能捕？渔业资源没有下降的很严重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这么大 的深刻的体验。那最近这个氛围是刚好说，哎，真的大家所有，尤其是一些资深渔民都发现说，我的渔业资源真的变少了，我现在真的很难捕到鱼了，他们才有这样的警觉说，哎，真的，我如果不配合政府在保护这些措施或是划保育区，那可能我未来我真的会捕不到鱼。所以他们其实退而求其次去想这个议题，然后也跟我们去协调说，哎，其实我好像要为我长远的路来看。
望海巷朝近海湾资源保育区划设是由地方主导，陈竹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的科长蔡富宁所说的由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这股地方之功如何形成，又要怎么样来执行保育区的守护呢？我们来到基隆碧沙渔港，找到海上巡守队的灵魂人物，一个潜水教练王明祥，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在还没有正式划设保育区之前，你们就是算是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民间团体所组成的一个海洋巡守队。
像我们常常有很多潜水朋友，就是这一些人，他们会去近海清理海体的垃圾，包括说有人做非法的狩猎啊，释放流刺渔网啊，他们都会通报海巡署或是渔会或是市政府其实我们这个巡守队来讲，应该是说只是一个很多很多鸡婆的人来全部串联在一起。那我们真正的成立的话，应该会属于比较官方的加上民间的来正式成立这样。
我们这一支海洋巡守队会未来会在支援做什么事情？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做一些海洋的垃圾清除，海底的垃圾谁要去扫，那就由透过这些志工，潜水志工下去清除海底的垃圾，岸上的我们也有当地的居民然后来一起来巡守这一个海域，做一个宣导禁止，说你来这边玩水就好了，不要把不该带走的东西通通带走。就由这一些当地的民众跟渔民一起来做这样。
保育区的划设不只是行政程序，还会因为冲击到渔民传统捕捞的范围以及习性，通常会造成反弹，需要经过多次沟通达到共识才能成功划设。但是因为基隆当地渔民也深刻感受到渔业资源日益减少，从原来的反对进而支持与协助，形成一股最有力的公民力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海洋巡守队当中的成分也包含渔民这样的身份吗？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是有很多渔民是不赞同的，可是当我们一再一再的解说，说到后来反而是渔民站在我们这一边，还帮我们想了很多如何去保育这一块保育区的方式。其实我们很感谢这些渔民要去做这些事情。对，
基隆在地的浙新镇市以及海洋志工由下而上努力争取保育区的成立，望海巷朝近海湾资源保育区终于在今年5月12号依据渔业法第44条、45条正式公告上路，而后续则由渔民跟潜水志工所成立海上巡守队协助宣导以及巡守，由地方政府、海科馆、学术研究机构、渔民、潜水业者形成了一张防护网。台湾渔业保护区的划设其实早在民国67年就开始，分别位在10个县市沿海地区共有28处，保育的水域面积达到6500多公顷。基隆的朝近保育区是由地方人士自主争取由下而上划设成功，在台湾并不是第一个案例。其实早在10年前，在太平洋海岸线上的台东已经有成功的先例。现在我们来到台东的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来看看这个成功的案例。
太他鱼来了，鱼来了，
鱼来了！
每当假日，富山富渔区的潮间带就有许许多多的游客来到海岸，近距离观赏海中的鱼类。有当地导览解说员带着游客拿着海藻馒头喂食乌鱼、石目鱼，以及认识海中生物。
来体验一下，快点！
当最近这几年台湾海岸各渔村开始有公民自觉，形成海洋保育共识，跟地方政府反映，希望行政力量的手段以划设保育区的方式进行种源库的资源保育时，我们回顾十几年前在台东的富山禁渔区成立的过程。
保育区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地的年轻人，他们有意识到了，他说我们这里当地的渔业资源一直在没落，那相对影响到他们整个渔村的一个发展。那他们在民国大概86年那时候就响应了政府的推动的渔业资源保育政策，一直到民国94年，就是我刚接任渔会总干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大力的支持他们，然后就跟县府申请说依照渔业法那个海域公告为禁渔区，公告禁渔区以后，相对就是保护了这些渔业的资源。那才不到大概8年的时间，这些渔业资源就整个恢复回来了。
真的，
因为大海的生命力是真的很强盛的。那渔业资源一恢复了以后，开始就有一些游客来了，游客来就会有带来的一些商机嘛，就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些渔村，他们的在地的那些产业就慢慢的又开始蓬勃了起来。
台东富山禁渔区的效益不只是吸引游客前来潮间带体验生态，促进当地观光发展，我们关心的也是保育区划设的最终目的，希望可以永续的渔业资源是不是有预期的效果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禁渔区保护区它有溢满效应，那像这样的一个禁渔区成立之后，在渔业资源的部分有这样的效应出来吗？
有，这个也是非常明显。因为我们时常看到那个我们的渔船，它就是停在我们那个保育区的刚好那个界限旁边。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鱼很多，龙虾很多，所以说我们一些传统的渔民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排斥的，说为什么我在这抓鱼抓那么多年啊，你现在叫我不能抓，我不要怎么生活啊。但是经过我们保育以后，他的渔业资源恢复了以后，他们反而在那个保育区外围啊，他们所捕捞的渔获比以前更多。这都是你刚刚所提到的溢满效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今年的基隆望海巷潮境海湾资源保育区划设，跟十年前台东的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其实发展的脉络几乎一样，都是由当地居民发现他们的海域渔业资源减少，而由下而上跟政府公部门表达愿意以社区管理方式让渔业生态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同样有一群海洋志工团队守护保育区的资源，也更同样期待保育区经过限制捕捞之后可以产生所谓的溢满效应，达到资源永续的效果。十年前的台东，十年后现今的基隆，都是成功的案例。只是因为近年因为网络更发达， Facebook 的崛起与广大用途，使公民参与一起守护海洋的民间力量更加强大。基隆因为柳刺网缠住绿细龟事件，除了传统媒体报道之外，基隆这群海洋志工同样用脸书随时传播他们守护海洋的过程，这些传播强度不亚于电视跟报纸的舆论效果。由民间的公民参与投入海洋保育的现象，基隆望海巷潮境海湾资源保育区的成功划设，除了是由近这一两年由下而上的公民发挥力量的典范之一，同时也激励了台湾各地长久以来投入海洋保育的地方人士。流刺网长期以来对海洋生物所造成的危害甚巨，北部有基隆的海洋巡守志工追逐违法放流刺网的渔船，敦促基隆市政府与公权力介入取缔，最后连中央都友善回应，从法律规范来解决。而澎湖则有海洋公民基金会为了避免网具影响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的珊瑚礁生态，在去年12月募集经费30万，收购东极岛渔民林先生的191件底流刺网，希望渔民转型，不再使用破坏生态的渔法。
我们当初真的是很希望公单位，不管是海管处或是澎湖县政府，甚至是中央农委会，可以出面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渔民比我们还清楚，这件事情对海洋的生态破坏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在想，好，政府不做，那我们就来做。我们就是募了30万，我们想说把它收购掉，至少这件流刺网在东极就算会消失了。
做一件事情，让海洋变得更美丽，这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 slogan。所以他们募集30万元向老渔民收购危害海洋生态的流刺渔网，政府不做的就由他们来做，目的是要做一件事情，让海洋变得更美丽。可是他们更希望透过公民力量与爱海行动，促使公部门能落实友善海洋的措施。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翁真胜他说，
这真的是要政府出面来做了，这个民间我们也不可能再筹到那么大一笔款项再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那这件事情一样，就大家的关注度可以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我们所谓的公民力量进来支持我们其实也会持续去推动。
这群守护海洋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键盘上的正义，而是真正投入海洋保育工作，以及透过行动要让政府觉醒。而最近这几年，澎湖也难以幸免面对海洋资源减少的危机，所幸澎湖也有一群民间之工努力守护海洋生态。他们成立了基金会，致力要做让海洋更美丽的事情。接下来走进财团法人海洋公民基金会，了解在最近这几年公民参与海洋保育的社会氛围中，他们有什么作为。
海洋保育的议题在我们的整个的社会，这个议题正在发酵，台湾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公民参与关心海洋保育的现象，执行长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现象？
它反映出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民间的力量是真的在这几年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这个力量其实还在继续成长中。我们会看到就是解决问题我们不能靠别人，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第二个要像最近这种海洋议题会这样发烧，它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太严重了。鱼一直在减少，海洋生物一直在减少，种类少很多，个体越来越小，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但它正在发生，所以问题越来越大，在这一段时间终于一个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有点像病入膏肓了。
NGO 由下而上给公部门的一些影响部分，那这个部分在我们澎湖在地是不是也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
海巡的力量要进来，这个我们其实近期有去跟新任的海巡署的署长有去提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希望执法能量上面可以去做加强。另外一个我们发现，就像我们在炒海胆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发现就是海洋公民基金会在说没有海胆了，一般渔民说，我够Q 海胆吗？我还要海胆啊。那以澎湖来讲，主管单位农渔局你怎么去做这个决策呢？我们让数字说话就好。我们发现没有调查资料，那我们在干嘛？我们只是在吵架而已啊。那调查资料谁应该做？政府应该做。有没有做？没有做。那我们现在就是积极要求，就是政府你必须出面来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我们今年就开始做，我们定这个策略，不管是禁渔的时间要缩短、开放长，或是数量要怎么去管制、分区限渔这件事情的决策，我们才有个数据啊。
做一件事情，让海洋变得更美丽，这一句 slogan 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翁真胜的观察，其实渔民本身现在对于破坏海洋生态的渔法也十分有感，希望这股民间力量能够持续发挥效应。
渔民你要捕鱼，他其实需要鱼啊，没有鱼这个产业其实走不下去啊。更最需要做环境保护跟海洋守护的工作的人，其实是我们渔民朋友。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海洋公民基金会的 slogan， 做一件事情让海洋变得更美丽，这个不仅海洋公民基金会在做，更需要做的是我们的渔民朋友。有正义之声跟想要做海洋守护的渔民其实大有人在，大家其实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真的把我们的海洋守护好，可以有明天可以期待这样子。对，
澎湖除了海洋公民基金会的运作，从平时到各海岸净滩举办海洋资讯相关讲座，传播海洋环境教育， 对地方政府提出资源调查建议，以更掌握当地生态现况，甚至出资收购流刺网，协助渔民转型，不再以破坏性渔法作业，也持续招募海洋志工。在志工当中的陈进川更是守护澎湖海洋资源的中坚分子。接下来在专题中，我们继续走访这个让县政府农渔局跟海洋国家管理处非常头痛的海洋志工陈进川，来听他守护澎湖海洋的故事。
川哥毕竟不是在一个学术背景的一个状态下来从事这样的海洋志工保育工作，可是您却很勇敢的去揭露出来，而且可能也真的是让很多人不舒服。或许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只乌鸦，那我们知道说乌鸦是很孤单的，但是呢其实也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回想，那所以这一条海洋公民监督海洋政策的路上啊，有哪些事情已经因为你的揭露或者是您的议题发酵而做一些改变？
我现在都把我的事业都撇一边，然后都那个很专注来做这个生态保育这个方面啊。但是他们在 FB 的跟我互动是那个，他们会是非常认同的，就是他们看过以前的那些资源，现在是发现说枯竭的非常那么严重，经过前省这样发酵的话，很多议题连接的发生，我们发现说这股力量我们不孤单啊，因为我们发现说要突破政府这一关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说希望他们还可以觉醒做该做的事情。
川哥实在是语重心长，然后又觉得非常非常的急，要想要把你所看到的一些现状提供给公部门来做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别个地方成功的由下而上的，由民间啊、业者啦、传统渔民啊、渔会啦，跟我们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可能已经会促成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改变。那这样子对您在澎湖当地在地的努力，你会觉得有什么启发或者是什么期许？
其实这些政策应该澎湖是以海洋立县的，其实流刺网不友善的渔法，照理讲是澎湖这边要更积极的去推动，说我们要有策略，有点有线，然后再扩展到面的由上由下的也好，由下而上的也好，社区自主型的或是说那个各种方式的，我们都只要哪边有希望有契机出来，我们就先做。
在今天的海洋保育系列报道中，公民参与海洋保育在全台许多渔村陆续发酵，除了基隆的望海巷潮境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划设成功，台东富山渔业资源保育区保育十年有成，澎湖由海洋公民基金会以及志工陈进川以 NGO 的力量敦促政府部门重视澎湖海洋生态面临的危机，以及希望能够拟定更友善的海洋政策。其实在南台湾的屏东小琉球的海洋志工队也用了6年的时间执行总共200次的近海作业，让小琉球的海底变得更干净，使小琉球的观光产业更是如日中天。
那因为大家都是希望改变这个环境，让这个环境更好，才有钱可以赚，让游客来会欣赏到更完美的一个海底景色这样。
为我们的后代，为了整个台湾海洋资源的永续，这1-2年民间力量正在发酵，公民参与由下而上，从民间到政府一起守护台湾海洋，相信这是值得期许的。台湾是以海洋立国，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更是海洋子民，在海洋资源日益减少的现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到底要往左往右往前往后，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期许这群关心海洋生态的海洋子民继续用公民网络取代举白布条，下水观察记录取代上街抗议，社区自主管理搭配公权力，网络传播吸引更多媒体关注，汇聚更多公民力量，促进拟定更友善的海洋政策。历经资源锐减危机的台湾，能在这种公民参与海洋保育 全台正在蔓延的氛围中，海洋生态能够获得永续发展的机会。以上专题由陈彦真采访报道。